另一位永远都在克瑙夫的编辑是安·克洛斯，他是1970年从哈勃出版社来的，本来招他是为了加强案头编辑部门，但他以一种盖过他本身南方女士魅力，他来自萨凡纳的执着劲头，说服我让他当编辑。我又干了一件好事，他为我们的作者名单做出的贡献包括以交配获国家图书奖的小说家诺曼·拉什，以巨塔杀鸡获普利策奖的劳伦斯·赖特。好像是要完成他的作者获奖三连胜，他还为我们带来了我们最近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的爱丽丝·门罗。从爱丽丝在美国出版的第一本书《乞丐新娘》开始，安就一直是他的编辑，那是1978年。阿什戈林虽然主要编辑非虚构图书，但他发现了乔治·威·希金斯，他的埃迪·科伊尔的朋友们溅起一个大水花，之后他就接着写了六部这种风格硬朗完美的波士顿犯罪小说。阿什还出版罗斯·麦克唐纳，我们把他从一个备受爱戴的侦探小说家提升为主流的畅销作家，更准确地说是《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在封面聚焦他，刊登了包括尤多拉·维尔蒂在内的评论家文章，发现了他的文学价值，我们适时跟上。通俗的类型小说家成为文学经典作家的现象并不新鲜，克瑙夫以前出版的侦探小说家如钱德勒、哈米特都是如此。约翰·伦纳德在《纽约时报》上是这样表述的：十年前没有人看到的，或者应该说人人都看错了的，写侦探故事的作家成了美国重要的小说家。这样的现象现在还有。埃尔默·伦纳德就是最近一例。阿什还以奉献精神出版了许多异义作家的书，他们大多数是通过鲍勃·伯恩斯坦与大赦国际了不起的工作而来到我们这里的，其中有安德烈·萨哈罗夫、罗伊·麦德维杰夫、雅各布·蒂莫曼，但我对蒂莫曼也有贡献，是我紧张地打电话给《纽约客》主编威廉·肖恩，当时我还不认识他，向他介绍蒂莫曼记述他在阿根廷军政府手下遭受折磨的力作《没有名字的囚犯》，没有号码的牢房。肖恩第二天就买了杂志版权，阿什还为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版权和已故的对出版人近乎施虐又令他们神魂颠倒的西班牙经纪人卡门·巴塞尔斯展开了曲折而漫长的斗争，仅此一项他也应当获得荣誉勋章。阿什一开始并不适应我惹眼的工作方式，后来习惯我了，我也习惯了他表面上的理解，我们保持了数十年相互尊重、相互敬爱的关系。他始终是克瑙夫出版社的核心编辑，直到几年前他令人悲痛的去世。另一位涉猎广泛的编辑是南希·尼古拉斯，因为他的法语优势，他顺理成章就成了我们翻译书的编辑。用我的话说，这是比下地狱还要可怕的工作。正是他经手编辑了三四本我们有幸能够出版的米兰·昆德拉的书，他还是我们在巴黎的传奇书探玛丽·克劳德·德·布吕诺夫的主要联络人。玛丽·克劳德知道法国出版界的所有人和事，出版界以外的事情也什么都知道，在我眼中她就是完美的法国女人，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直到她去世。而南希就像大多数好编辑一样做各种各样的事，使他发现培养了标新立异的威廉沃顿。他的第一部小说《伯迪》既受好评又畅销，还获得国家图书奖。多年来是他从我这里接管了雷·布拉德伯里，悉心照顾他，但那是很愉快的事，因为雷本性善良，是他负责要求苛刻但赚钱的梅达·希特，后者用一系列甜食书占据了食谱市场的很大份额，甜点、巧克力、蛋糕、饼干，凡是你能想到的甜食，梅达写，南希编。 了不起的卡罗尔·詹韦则是我们公认最聪明的人，她是克瑙夫的国际版权女王，而且因为她精通德语，她为我们带来了伟大的托马斯·伯恩哈德、帕特里克·巨斯金德的畅销书《香水》和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由她本人翻译，在我们的姐妹出版社万神殿出版。我认识卡罗尔的时候，他刚从剑桥毕业到伦敦做文学经纪人，我们很谈得来，所以他嫁给一个美国人搬到纽约后，我就聘请他，随便他挑适合自己才能的工作。我们在编辑上的最佳合作时刻在1973年降临，当时我们对罗哈尔、根特、布克海姆扣人心弦的潜艇战小说《潜艇》僵硬的英国版译文深感绝望，我们决定尽可能改写，没有预算重新请人翻译，你没法在办公室做这类工作，那是在夏天，非常非常热。一个个周末和假期，卡罗尔都到我们家来，到楼上的卧室，只有那里有空调，重重地坐在玛利亚和我的大床上，艰难地梳理混乱的译文，这真是消磨精神的工作，只有碰到对的合作者才有乐趣可言。每隔一两个小时，玛利亚会送来吃的喝的，有时是喝的比吃的多。我们改完《潜艇》成了大畅销书，后来德国改编拍摄的电影《从海底出击》非常成功，我们的书又大卖。但卡罗尔的兴趣远远不止德国，他还为我们带来多样的作者，比如历史学家西蒙·沙马、亚历克·吉尼斯，后者的回忆录《掩饰的祝福》非常成功，就是他在80年代中期设法挖来的。卡罗尔最近去世实在太年轻了，他很难容忍别人的愚蠢，我大概是他能容忍的少数蠢人之一吧。在我们多年的友谊和通力合作中，他只让我失望了一次，由于他的口才令人印象深刻，我让他答应我将来要在我的追悼会上发言，可结果变成我在他的追悼会上发言。跟着我从西蒙·舒斯特转到克瑙夫的作者陆续出版新书了，其中就有哈伊姆·波托克的力作《我叫阿瑟·列夫》和乔·海勒的《出世了》。我当时认为后者是约瑟夫最好的小说，现在还是这么认为，他确实是那个时期最出色的作品之一。他写了一个普通的公司管理人员，同时也是顾家的男人的工作和日常生活，荒凉、自残、毫不留情。那是一个像乔的男人，实际上就是成名以前的约瑟夫·海勒。在我看来，那是他小说中压倒一切的主题，焦虑的影响力的隐喻。在第22条军规中，危险是外在的，他们要杀死他。现在危险是内在的，他焦虑的要杀死他自己，而这种焦虑感又是现实存在的。某件事、某件坏事确实发生了，这次没有约瑟莲坐救生艇逃向瑞典那样的情节，没有幽默去中和乔内心世界荒凉的现实。我不是唯一发现出事了是一部巨著的读者，库尔特·冯内古特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封面书评上就毫无保留地盛赞，很快它就成了排名第一的畅销书，但也很快被遗忘，更准确地说是被忽视了。读过它的人不会很快忘记的，但它不是乔的读者想要的第23条军规那种书。如今我却经常碰到一些想跟我聊聊这本书和它对他们的影响，我也很高兴在萨尔曼·拉什迪的自传中看到他说这本书伟大，他受重视的那一天会来的。我和乔编辑修改这本书的重点和配合度就像当初改第22条军规一样，同样是改变结构、修修剪剪、改动章节顺序、推敲句子。快改完时，我对他说，最后一个问题，你的主人公叫比尔·斯洛克姆，但我感觉不对头，我觉得他不应该叫比尔。乔问我什么名字听上去合适，我说鲍勃，他应该叫鲍勃。我很少看到乔有困惑的时候，这是其中一次。他本来是叫鲍勃， 他说，我改成比尔是因为我以为你可能会不高兴。我说，我毫不介意，这个人一点都不像我，我们只是恰好同名而已。于是比尔又恢复成鲍勃，这是我跟一个作者感觉最接近于完全一致的时刻。补充一段奇怪的说明吧，我11、12岁的时候特别讨厌自己软绵绵的名字，而且我们人数不多的小班级里还有两个人叫鲍勃，我渴望自己有一个响亮的多的名字，比尔。那段时期我的理想是长大以后当农民，所以我本来也可能成为农民比尔·哥特利布。乔的下一本书像高尔德一样好，写到1/3的时候，坎迪达给我看书稿，他有时候会表现得很狡猾，这一次故伎重演，把书稿也给另外两家出版社看。乔平静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觉得这一本写得不如他前两本书，也把我的看法和理由如实告诉他。我当然愿意出版他，但他要的价太高了。西蒙·舒斯特拿出了这笔钱，迪克·斯奈德显然认为这是把乔争取回去的反击机会。从托尼、妮娜和我离开西蒙·舒斯特的那一刻起，他就发起了一场与克瑙夫·兰登书屋的争夺战，但这是一场单方的战争，我们根本不知道身在其中。